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您好，我是念慈。我相信您会同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都曾经有感到茫然的时候，也会有想要找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时候。有些人也许可以借着环境，或者是达到某一个目标，就满足自己心中的渴望。但究竟什么才能够使我们真知道生命的意义呢？如何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真正的满足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您一块儿来分享何明颖的生命故事。何明颖在寻找生命意义以及真理的过程里，接触过不少的宗教，例如道教、佛教，甚至是密宗。他研究佛经，也曾醉心于打坐，但是他不但没有找到生命的答案，反而陷入了更多的疑惑。现在就让我们透过何明颖的分享，也来想想我们自己的生命境况。
各位听众平安，我叫何明颖，我现在在一家电子公司上班。从小呢，我就住在台南，就我们一家四口，就是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弟弟，我们在台南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我记得在小时候，爸爸对我们就是一种权威式的教育，那会造成我一种我不敢表达出我自己的想法。那虽然对我来讲，我有许多好的朋友，但是我从来没有分享过我自己那种内心的感受，也不太敢去表现自己。那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些心情全部放在我的心里面。那其实我的父母亲其实是非常爱我的。我记得在我们小时候，我们常常会出外郊游，其实整个家庭相处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也说不上来，就是在家庭环境那教育底下，使我变成一个非常的怯懦，让我的个性变得非常畏畏缩缩。我记得在高二的那年，有一个非常关心我的一个阿姨，这个阿姨呢，她是我爸妈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那这个阿姨呢，在我高二那年突然自杀了，这件事对我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影响。那时候我觉得原来人的生命是这样子的脆弱，我看到一个生命就这样骤然的就消失了，我开始去思想这个生命的源头到底是什么，人死后又会到哪里去，各式各样的问题在我的心里面不断的翻搅。我那时候觉得我自己的生命突然失去了方向，原本高中的时代应该是一个很有期待的、很有盼望的一个人生的开始，但是那时候我突然觉得我自己的人生突然失去了方向，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甚至我也不知道我读了书要干什么，因为我发现生命好像可以很容易的、很简单的就这样子消失了。 那时候我没有办法去面对我自己的同学，面对我自己的家人，甚至我没有办法去面对我自己，而且我没有找到任何的协助的管道。以前对，就是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辅导，好像没有这种管道，很少。那时候开始封闭我自己，然后甚至我开始自残，那时候开始自杀，要有痛觉才可以，就是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的那个价值。后来家人看到我自己的状况，然后他们很担心，但是其实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妈妈开始带我到佛寺去，然后去开始学礼佛，然后去拜拜。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接触宗教。我记得我小时候是非常喜欢去庙里面的，因为我觉得去庙里面很安静，然后在里面可以去思考许多的事。在高中的时候，高三，然后还有重考那一年，跟同学我们开始去研究道教的思想。对，因为以前补习班老师开始分享说他们老师遇到什么样灵异的现象，然后老师说他是一个乩童，然后那时候对这种神秘的领域又觉得很有趣，开始去看一些道教的书。考上二专之后，有一位学长他来找我，他带我去就是一贯道的佛堂。那时候觉得在一贯道佛堂里面有许多的学长学姐，其实大家感情都非常的好。其实感情好是一回事，但是我那时候开始生命的问题还是一直在我的脑海当中一直在思考。我记得有一次我就问了讲师，我们里面的讲师有一个问题，因为以前住在一贯道的佛堂里面，我们是吃素的，就是不可以杀生。我就问讲师一个问题，那蚊子呢可不可以打？因为打蚊子是杀生，那时候刚好被蚊子叮，那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打蚊子。然后这个讲师就跟我说，蚊子是大自然的精华，大自然的产物，所以可以打没有关系。当时我心里面觉得非常的疑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对，这个我那时候开始怀疑这个信仰是不是有问题的。其实我们喝一杯水，水中有许多微生物，这个都是生命体，那你喝下去是不是也是杀生？对，我那时候开始觉得我吃素到底对我有什么样的帮助？因为以前在佛堂里面我们都要去学修行，吃素其实也是一种修行。但是我突然开始疑惑了，虽然跟师兄师姐的感情非常的好，但是我始终没有办法想象说到底这个生命的缘由是什么。后来一直想离开一贯道，但是一直找不到机会。后来二专毕业之后我就去当兵，我记得我是在金门当兵。在金门当兵的时候也是一个学长，当兵的学长，他是一个佛教徒，然后他跟我讲他也在寻找那个生命的意义。于是呢，我们就开始在金门到处去金门的佛寺开始去找师父。我记得我们去佛光山的一个分堂，然后里面有一个师父，我记得那一年是在过年的时候，我们跟那个师父一起吃饭。然后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我听到这位师父开始在批判就是跟他们住在一起的师父。那时候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佛寺里面应该大家相处应该是和乐融融，怎么会互相批判？对，甚至我们都没有聊到任何的整个佛教的里面的真理，什么都没有。后来我就很失望的回部队了。那之后我就开始跟着这个学长，我们开始去看佛经。我记得我第一本佛经是《金刚经》，然后去了解里面所说的这些道理。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跟着这个学长，我们开始很认真的去学习修行。那时候才是真正开始学习修行，因为在佛经里面讲说，在佛教里面有84000种法门，但是就是我们要去找到一个符合自己适合的法门来修行。我那时候有一个疑惑，84000种，我要怎么挑才可以挑到我自己最适合的？其实我们没有老师，对，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我跟我学长，我们开始去读佛经，然后开始去打坐啊，然后就在佛教里面有参禅嘛。我们那时候学的是禅宗，然后那时候开始学习打坐。每当我们放假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找一个很安静的地方，然后开始看佛经，默想。但是我那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心里面很空虚，有一种很不确定感，因为我不知道我做的这些事，我打坐，我看的这些佛经，这个可以 对我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凭空想象打坐要把自己放空。我那时候觉得放空自己感觉很奇怪，就是因为在佛经里面讲你放空的时候要很小心，因为会有魔会入侵。我那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既然打坐就是要让自己变好，怎么还会有魔可以入侵呢？那时候心里面就觉得很疑惑，他就觉得没有什么样的路可以走嘛，就继续跟着这位学长，一直到退伍之后，有一天这位学长来找我，他说他找到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是密宗的老师。然后那时候觉得听起来好像不错，因为密宗没有接触过嘛，之前都去佛教，都是禅宗，然后就一般的大乘佛教。然后后来开始接触密宗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密宗我们都会称上师嘛，然后这个上师他就说他自己是一个修行中人，得道的人，然后他有许多的认证。这个上师他说他有许多的世界专利，这些专利就是让他赚了许多的钱。他每次在分享的时候都是跟钱有关。那时候在师大有一个礼堂，我每个礼拜六都会去，然后每个礼拜有非常多人去听这位上师分享。我记得有一次他说他有许多的专利，用这些专利赚了许多的钱，而且这些专利都是世界专利，但是这些专利我一个都没有听过。那个时候心里面就会觉得很疑惑，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而且那时候我们还去买了许多这位上师所出版的佛经啊，因为在密宗里面要练许多的咒语，然后开始去学这些咒语。但是那时候在念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疑惑，就是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不是我要的，是不是适合我的。后来考上二技之后，我渐渐的就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听这个上师在分享。那时候快11月，那时候考上台科大的时候，然后有一天我在宿舍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看佛经，那时候我正在看佛经的时候，有一个学长来找我，他说他是电机所的学长，他开始自我介绍，然后我看到他手里面拿一本圣经，我们就简单的开始聊天嘛，然后后来我们谈到了信仰。那时候我觉得突然有一种敌对的感觉，因为毕竟我们是不同的信仰，然后我们就开始辩论的是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一位神。但是我很清楚的记得这一位学长他跟我说什么，他说耶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他为你死，死后三天复活。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因为我以前去的佛教，然后去一贯道，然后在密宗里面，我没有听过释迦牟尼佛为我死，我也没有听过一贯道里面的神为我死。以前在佛教的教导里面，只是教导我应该怎么样去修行，我做了什么，然后我会得到什么。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是你什么都不用做，然后你就拥有了，甚至你都还不认识这位上帝，他就已经为你死了。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更奇妙的是，我没有去过教会，但是我的小组长还有我这个学长，他们每个礼拜四都来学校宿舍看我。我那时候觉得很奇妙，因为我是一个佛教徒，为什么他们要来看我？其实他们没有理由的，因为我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以前在佛教这一段时间，我们开始在学修行，修行到一个地步是我这个人变得非常的自私，因为我害怕去接触别人，因为其实别人跟我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修行是为了自己好，甚至我做善事，我捐钱都是为了自己可以积功德，以后可以变得更好。但是功利的思想一直在自己的脑海里面，感觉你去做了很多好事，但是其实这些好事都是为了你自己。我看到的是这一群人，他们没有任何原因的来关心你。我那时候完全不了解为什么有一个信仰它是这样的特别，而且我看到的是那样的生命力非常有活力的，跟以前的信仰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在11月中快11月底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学长邀请我聚会，邀请了将近四次和五次，我都没有去。后来他邀请到最后，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他，后来我就去参加一个圣诞节的前置聚会。那我去的时候我发现哇，大家都好快乐啊！我那时候觉得哇，是不是大家都过得很好。那时候我们是一个学生的团契，里面都是学生，都跟我一样都是学生，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的快乐，我完全不了解为什么他们的生命是这样子的谦卑，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所以我看到的是 他们不是高举自己，他们只跟你说耶稣很好。我那时候觉得我心里面，我觉得那种冲击是非常大的，跟我以前那完全是不一样的。后来我就开始来到这个教会聚会，每个礼拜六我都去教会聚会。其实在聚会的过程当中，虽然不断讲到耶稣，讲到圣经， 我也开始在读圣经。我那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这本圣经到底跟佛经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我觉得我那时候读经的心态是，我想要去知道说这本圣经到底在讲什么。我觉得我那时候的心态是很骄傲的，因为我觉得我以前读过非常多的佛经，我觉得佛经应该是比圣经还要难。佛经里面的经文是很难去可以了解的，但是圣经的经文它其实是很一看就可以明白的。我那时候以为我自己可以用这样的心态去读经，但是我后来发现我没有办法去体会到底耶稣为什么为我们死，我没有办法去了解。就这样子，我半信半疑参加聚会将近半年。有一天我突然接到我以前在一贯道里面有一个讲师，他打电话给我，他跟我说我以前一个学长他住院，就是他们去餐厅吃饭的时候，然后这位学长肚子突然不舒服，送去医院的时候医生诊断就是腹膜炎，然后后来就引发败血症，引发脑膜炎。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很震惊，因为这个学长那时候才29岁30岁，他非常的优秀。以前我们在佛堂里面我最佩服的就是他，因为他不但是二专毕业，然后又读研究所，然后他一心一意想去当一个老师，后来他也当到老师了。当老师之后他要去电子公司上班，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如果可以像这位学长该多好。而且他在佛堂里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讲师，但是我听到他住院的时候我觉得很震惊。后来我去医院看这位学长，我去加护病房看这位学长的时候，我真的是吓了一跳，因为这个学长跟我以前看的这个学长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时候他的智力只剩下3岁，他完全不认得我。我看到他的身上挂满了符咒，挂满了天珠，然后我就问我的讲师说为什么学长的身上要挂这些东西。他就跟我说他们是去其他的庙去求来的。我那时候心里面很难过，但是又充满了很多的疑惑。难道我们以前佛堂的里面的神没有办法帮助这位学长吗？为什么你们要去外面的庙里面去把这些东西带过来？我那时候觉得这个信仰好像有问题，但是又说不上来。我只有默默的为我的学长来祷告，其实我也不太知道祷告是什么，但是我就求上帝，上帝如果有机会可以让他活过来，可以让他认识你。后来我就回学校去了。回到学校之后开始认真的去思想我的生命应该要如何去过，耶稣是不是一位真神。我记得在有一次聚会当中，我接受了这位耶稣，我跟耶稣说，耶稣如果你是真的，你让我可以经历到你，我想让我的生命可以不一样，我想跟其他弟兄姐妹一样。我很羡慕他们，因为我没有像他们一样的那样的快乐，而且那个快乐不是装出来的。我在跟这些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我开始了解他们，我发现不是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是非常美满的，不是每一个人的功课都是最好的，不是每一个都是台大的。我发现有许多的人他们经历到许多的痛苦，而他们依靠着上帝他们可以走过来。我那时候觉得这个信仰真的是很特别，因为只要虚心接受耶稣，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礼物，不用去修行，不用去佛堂打坐。我记得后来我聚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做了一个选择， 我选择要留在教会，好好的认识这位耶稣。因为我很期待看到的是，我自己的生命可以有耶稣那样爱人的样式。我发现我以前，我曾经想要成为这样的人，但是我靠着修行完全做不到，反而让我变得更自私。但是我认识耶稣之后，我发现我爱人是更容易的。以前我不知道爱是什么，以前我在佛经看到人要孝顺，人要跟弟兄姐妹要和好相处，但是我不知道那个爱的源头是什么。后来我发现答案了，因为答案就在圣经里面，因为神是爱。圣经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句话在其他的经典当中我从来没有看过。我记得在佛经里面他说释迦牟尼佛他在菩提树下看到天边那一颗星，他看到那一颗星他得到了。后来我发现这一颗星是上帝创造的。我觉得很特别，就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我那时候想到的是，如果是这样，我为什么不去认识这位上帝呢？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我上了一门课叫做照明工程。这位照明工程的老师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什么样的光源是最适合念书的？然后大家就开始在猜。后来老师说答案就是午后的树下。我那时候只有一个想法，午后的树下，这是人所造不出来的。发现原来这位上帝真是奇妙。那时候我不禁赞美这位上帝。我记得我在大四的时候开始面临着要去继续升学或是就业的抉择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的父亲突然失业。我记得那时候整个社会的经济变得非常的不景气，父亲失业的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因为我的母亲在台南的工作，一天的收入可能比在台北学生打工一个月的收入还要少。那个时候我觉得很痛苦，那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而在那个之前我已经报名补习班，我要准备升学，因为我想继续考研究所。其实我的成绩也没有好到可以去推甄。那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主耶稣，如果我不知道我的道路该往哪里走，如果你是真神，你给我一条真的路让我可以走，你让我知道我应该要做什么样的抉择。后来父亲失业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之前的祷告，我知道我应该要怎么样做决定了。于是我就开始很积极的去找工作。我很感恩，就是在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已经找到工作了，甚至在毕业典礼之前我就开始工作了，刚好可以纾解家庭，我们家经济的压力。还有一个很奇妙的恩典，就是我们那时候因为我是学校毕联会的干部，那时候我们跟一些企业合作，我们争取到了100多万的经费来筹办企业征才这个活动。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学校系里面的一些同学，我们一起合办这个活动。然后我们争取到这样的经费，我很感恩，就是当我开始积极在找工作的时候，上帝给我一个最大的礼物，就是一台笔记型电脑。我那时候抽到笔记型电脑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个同学跟我讲，是不是因为你认识上帝，所以上帝给你一台笔记型电脑。但是我那时候非常感恩，我在寻找我未来的出路的时候，上帝给我一条路，而且他让我没有任何的缺乏。而且我更感恩的是，我在这家公司，因为我还没毕业就开始上班嘛，大概六月中的时候开始上班，然而到年底的时候，我拿到的年终奖金是超过我所想所求的。对家人来讲，他们觉得我们的家本来是应该经济是非常缺乏的，但是感谢上帝刚好可以完全的补足。那时候跟家人分享福音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以前去过其他的宗教，我每去过一次宗教我就跟他们讲说这个宗教有多好。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样跟我的妈妈跟我的爸爸分享福音，我知道我没有任何的立场，他觉得我是一个善变的小孩，每去一个宗教就说这个宗教有多好。对他们来讲没有办法接受我在教会这样的一个事实，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说不定两年后又换一个宗教了。但是我还是鼓起勇气跟我的妈妈传福音， 一开始第一次，我妈妈她觉得这个孩子是怎么了？为什么你会一直去找这些有的没有的？后来有一次，那时候妈妈和爸爸刚好来台北找我，我就答应妈妈到教会。那时候爸爸还是不愿意来到教会里面，但是妈妈来到教会的时候，我记得她那一天就做了决志祷告。那时候她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我非常的开心，哇！我说这个，哎，上帝何等大的恩典，居然可以让一个每天念佛经的妈妈，她居然可以做决志祷告，何等大的恩典！因为一个人要接受耶稣是何等大的困难，但是我依然抱持着很大的期待。
你是我心中
妈妈那时候她的工作其实非常的辛苦，她在做家庭的代工，做电脑包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她的手指长期以来因为做这样的工作已经发炎了。后来我就为这件事来祷告，因为我期待妈妈不要这么辛苦。妈妈有时候在跟我在分享她的工作的时候，她会很痛苦，然后她会流下眼泪，因为她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哪时候会结束。但是感谢上帝，后来有一次的机会，她去了一家台南的家附近有一个疗养院，有这样的机会去这家疗养院去工作。其实妈妈那时候已经是五十几岁了，但是她去疗养院应征的时候，诶，居然可以得到这样的工作。一开始我们都为了这样的事来感恩，觉得很开心，很期待妈妈可以换工作。后来上帝居然成就了，而且这家疗养院主要都是一些肢体有残障的孩子。每次妈妈打电话来找我的时候，她都会跟我分享这一群孩子怎么了怎么了。我那时候看到的是，当妈妈换工作之后，她整个人被改变了，她开始学习怎么样去爱这一群孩子。我觉得那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虽然她是一份工作，但是每当她在分享的时候，她看到的是这些孩子她应该怎么样去照顾她。听起来的感受就是这些孩子好像是她的孩子一样。我那时候很感恩，就是当她在照顾这一群孩子的时候，我看到他对这一群孩子的爱是无微不至的，甚至他很愿意把家里的食物带过去跟这一群孩子分享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上帝早就把这份爱放在他的心里面的。所以我对妈妈可以认识上帝是更有期待的。我的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就是权威式的教育，而且他的想法，他所说出来的话，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不可以去动摇他的。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让我爸可以认识这个信仰，尤其是以前又去过那么多的宗教，而且我爸很喜欢跟我谈宗教的事，每次谈每次就会翻脸，每次谈他就会很不开心，我也会很不开心。我记得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有几次因为工作非常的忙碌，每天都要加班，加到最后健康检查出来，健康检查的报告里面我的肝好像有一些问题，虽然只是轻微的发炎，但是这件事传到教会的牧长，就是教会的传道师的耳中的时候，他很关心我，拼命的为我买，就是从河里面捞出来那种血，他就跟我讲，你应该要怎么蒸，然后怎么喝。我那时候觉得，其实教会有那么多人需要关心，为什么传道师他买这些东西来给我？我那时候很感动，后来我就把这件事跟我爸分享，我跟我爸说，我又不是传道师的儿子，我也没有什么东西给别人，什么都没有，但是你看人家是这样的关心我。当我跟我家人分享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很奇妙，因为那份爱是很不一样的爱。我也期待我自己的父亲可以被改变。我发现我每次在跟我爸分享的时候，虽然他还是很抵挡，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被改变，因为耶稣是令人有盼望的主。而且我的父亲因为他那一阵子失业一阵子之后，那时候我们很担心，因为那时候中年失业其实要找工作是非常困难的。我记得我爸爸一开始去做保险，然后又去做滤水器的工作，但是其实这些工作都非常的辛苦，尤其对一个五十几岁的人来讲。然后我们就持续为他祷告，让父亲可以找到一个很正常的工作。感谢上帝，就在他失业四个月之后，他找到了一个工作，是做赛车椅的工作。那时候我听到他在做赛车椅，我也觉得很奇妙，那时候觉得，哟，怎么有这么炫的工作。后来去他的公司才看到，哦，原来其实我爸做的工作跟他以前在年轻的时候工作其实是差不多。以前我们家是做皮包起家的，后来我父亲去做赛车椅，其实感觉都是很缝纫的工作，刚好是他自己的专业。那也感谢神，这位老板愿意用他，而父亲在工作上面也有蛮好的表现。那时候我看到的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是一定会成就的。那时候很开心，就是整个家没有因父亲的事业而消沉下去， 反而是经历到这些事情，让这个家看起来更有盼望。我很感谢爱我的耶稣，他带领我可以度过生命当中的风暴。其实不只是带领我，也是带领我的家人。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在我的身旁帮助我，帮助我的家人。而且我更感恩的是，在我还没有认识这位上帝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死了，而且死后复活。我不知道这一份爱到底是怎么样的爱，甚至我在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形容耶稣这一份爱是怎么样的爱，我没有办法去形容。但是当你感受到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是温暖的，心里面是有一份踏实的平安，这是在以前完全没有经历过的。以前经历到的是空虚，但是耶稣他现在把这一份空虚，这一份空已经填满了。我记得认识耶稣之后，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反而是遭遇到更多的困难，更多的起起伏伏。但是我依然可以靠着这位爱我的耶稣，可以很快的站起来，而且我的心中充满的是无比的感恩，因为在耶稣里面我已经找到真正的平安。在今年二月的时候，我的外婆突然被诊断出肺癌，肺腺癌已经是末期了。我那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非常震惊，因为我的外婆非常的爱我，她很期待每一次我回去的时候都可以去看她，跟她聊天。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因为弟弟出生，父母亲没有办法再照顾我，我有一阵子住在外婆的家里。我记得那时候我跟外婆天天两个人，祖孙两个人，我们骑着脚踏车，我们先去早上的时候5点多去挤羊奶，后来把羊奶分装好，然后我们骑着脚踏车去分送羊奶。那一份记忆一直在我的心里面，因为那份记忆是非常美的。但是听到外婆生病的事，我那时候觉得非常自责，因为我还没有把福音传给外婆，我还没把我的福音分享给外婆。后来我就抓住机会，在每个周末我就到外婆住院的地方去看她，陪她聊天。我记得有一次去看外婆的时候，那时候她因为要做化疗，其实化疗很痛苦。我记得护士在为外婆打针的时候，外婆很痛苦，她抓住我的手，我那时候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我虽然很痛苦，但是我没有办法去体会到外婆被针扎的那样的痛苦。我那个时候我带外婆做了决志祷告，但是我心中是十分的痛苦的，因为从小你看着一个爱你的长辈陪你这样一路走过来，然后在他生病的时候你却什么都不能做，其实那份感受是非常痛苦的。然而我很感恩，就是因为我有上帝，我可以借着祷告把这一份爱跟外婆分享。我每一次去看外婆的时候，我都抱着很大的期待，因为我相信外婆可以赶快好起来。但是每一次去的时候，通常都是很失望的回台北，因为我知道可以治愈的机会是越来越渺茫。到了今年的8月，外婆的疾病突然开始恶化，我那时候就加紧脚步，想要积极的把福音传给外婆。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和外婆分享福音，只能每次透过电话的祷告，然后每次回南部的这样的关心。到了10月初的时候，外婆的病情突然有了起色，精神变得非常 非常的好。我那时候会觉得，很奇妙，为什么外婆的病情怎么突然变好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放松，我觉得，既然都已经好了，那应该可以先休息几周好了。但是在十月中的时候，突然接到家人的电话，我弟弟跟我说外婆过世了。我那时候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是非常的震惊，那时候脑袋一片空白。我记得那时候在公司五点多的时候，我那时候我不知道该继续工作还是该怎么样，我都不知道，我就一个人呆坐在办公桌上面。从那个时候我就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我很自责，我虽然带了外婆做决志祷告，但是我不确定外婆有没有真的接受了耶稣。而且我接到家人的通知是他们要用佛教的仪式。在面对这样传统的信仰的冲击和我自己内心的那样的痛苦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快崩溃了。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也不想去寻求任何的帮助，虽然我有爱我的牧长还有爱我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不想去寻求任何的帮助。于是我开始把自己封闭起来。在外婆过世之后，教会的牧长、我的小组长还有教会的传道人想要很积极的关心我，但是我那时候把我的手机我没有关机，但是我没有接他们电话。我知道他们非常的爱我，我也知道他们想要透过任何管道去，不管是去台南找我或是透过任何管道去跟我联系上，但是我那时候我不想接受任何人的关心。后来我回到教会，遇到了传道师，他拉住我的手，他跟我说，孩子，我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因为我们的传道师他父母亲也是在一个月当中相继过世，传道师跟我说，孩子，我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那我那时候心里面会觉得很愧疚，因为我知道我的牧人是如此的关心我，而且我知道他们每天都为我祷告，虽然我一直避不见面，但是他们依然关心我，这让我十分的感动。因为我看见的是他们用耶稣的爱来爱我，当我拒绝他们的关心的时候，他们没有放弃我，他们依然持续不断的为我祷告。我在那封闭自己的一个月当中，陷在一个矛盾里面，因为我不知道要继续坚持我的信仰还是要离开这个信仰。那时候是一个很莫名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自己已经黑暗到一个地步，是我不想接受这位耶稣，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配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我自己开始拒绝人的关心，而且我拒绝的是教会的牧长、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心。我那一个月当中，我觉得自己虽然封闭自己，但是我很感恩是上帝没有放弃过我，而且他让我有机会可以回到他的面前来。后来我回到南部之后，我很害怕面对的是传统信仰的仪式。我开始跟我父亲沟通，但是所得到的答案就是别人怎么做你就跟着怎么做。我那时候很痛苦，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很感恩，就在我到外婆家的时候，每当要祭祀的仪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主动的帮我推掉，而且他也没有做什么解释。我很感恩有一个爱我的父亲，他尊重我的信仰。我更感恩的是我有一位上帝，因为他一直帮助我。在我选择逃避的时候，在我最软弱的时候， 他依然看顾着我。我很感恩看到在整个外婆后事的办理上面，上帝做我的高台，在一切佛教的仪式当中，神保守我不落入试探，甚至连我的父亲也主动的替我解围。我看到上帝在整个过程当中掌权，使整个仪式在短短的两周之内就结束，而且家人非常尊重我的信仰。我也把握机会跟我的舅舅们分享福音，去关心他们。我在伤心难过的这一段时刻，上帝提醒我要起来数算他的恩典。我回想起来，信主以来，上帝丰盛的恩典，在每一个缺乏的时刻，上帝就怎么样奇妙的补足缺乏。在我每一个软弱的低谷当中，上帝他是怎样大力的扶持我。我被愁苦所蒙蔽的双眼被上帝打开了，我不禁向上帝说，是的，主，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送外婆的遗体到火葬场火化的时候，我看到一具具棺木进去出来之后只是一堆白骨，我的心中充满了感叹。我体会到原来生命是这样子的短暂，若是不把握机会向人分享福音，见证基督，将永恒带给人，我的生命就是白走了一遭，将来也无法向上帝交账。我期待我自己传福音的火热可以被主大大的点燃眺望，可以将更多福音的好消息可以分享更多人知道。记得在回台北之后，依然是把自己封闭起来。那时候教会正在盖新堂，我们每个礼拜我们要为着整个新堂可以很顺利的进行，我们每一天都会到新堂的周围去行军祷告。我一开始都没有去，一段时间之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后来11月初的礼拜三一个早上，我那一天比较早起，我那时候跟自己讲，我一定要去祷告，要不然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样面对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不知道怎么样面对这位上帝。于是我就鼓起勇气去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我记得我们祷告的内容就是为着新堂祷告，为着周围的居民来祷告。很奇妙的是，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上帝与我同在，就像父子一样。虽然我不是为了我自己祷告，就是，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位爱你的上帝在你的心里面与你一起同工。虽然我以前这样的软弱，这样的逃避，这样的不好，但是我发现我爱我的神居然愿意听我的祷告。我记得那一天祷告完，我的心被打开了，我整个人变得非常的快乐，而且我更知道怎么样去贴近我的小组长，关心他们，而且我更知道怎么样去关心我在台科大里面小组每一个小组员。这个是我没有办法去解释的，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知道上帝是这样的爱我，他居然怜悯我这个软弱的人。我期待的是我服侍的合唱可以被主大大的复兴。很感恩看到的是，在这个合唱当中，我跟我的小组长，我们在台科大有一个小组，我们在台科大已经传福音将近快4年到5年了。在这个合唱当中，我所看到的是传福音的困难，看到的是每次在传福音的时候自己所遇到的拒绝，那样的抵挡。但是很感恩在这一年当中，我看到的是有许多的教会，有许多的福音机构在 这个校园当中开始传福音。我每次遇到组内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会很兴奋，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与我们一起同工。我也期待的是我们可以加紧脚步，赶快传福音，让更多的人可以认识这一位上帝。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在今天的节目里，与您分享的是何明颖的生命故事。在他追寻生命的真理与真意的过程当中，你是否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呢？此刻的你，是否也对生命感到疑惑呢？是不是也想要弄清楚自己的生命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何明颖已经在基督信仰里找到了他追寻许久关乎生命的答案，你当然也可以。在圣经里，主耶稣清楚地告诉门徒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也就是说，只有主耶稣才是我们生命的道路，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真理，是绝对的，也只有耶稣基督才能使我们拥有丰盛的生命。念慈希望你知道，天父真的很爱你，他已经为你赐下独生爱子主耶稣作为拯救，只要你愿意向他敞开心，就能进入他的丰盛。今天我们为您分享的是何明颖的生命故事。我们已经得到何明颖本人的同意，把今天的节目内容列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制作成 CD， 欢迎有需要的朋友来信索取。借着别人的故事，让自己得到帮助。另外，救恩之声也有圣经函授课程，希望对于那些有心想要更了解圣经、更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有所帮助。我们的电话是27541144，27541144，传真号码是27557822，27557822。来信您可以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慈收都可以。节目最后，我们仍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我们祝福朋友们每天都能够经历神的同在。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Thank you.